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里面这卷书中所启示的神学的真理。在路德记中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活出一个恩慈生活真正的意义为何，活出一个恩慈生活真正的意义为何。所以恩慈这个字是路德记中的要字，也就是 key word。 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来说明恩慈的意义，但是我们现在要来看路德记这卷书这个重要的主题，活出一个恩慈生活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还是应该再来说明或者说再来复习恩慈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看恩慈这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hesed， 这个字特别这个希伯来字所拥有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单一的英文字或者是单一的中文字来正确的充分的传达这个希伯来字恩慈所具有的意义。基本上恩慈这个字是表现关系的，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恩慈在和合本的翻译都是翻成慈爱，这个恩慈这个字是跟关系，也就是说是与两个立约的人之间的关系是由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恩慈这个字基本上是表现关系，是源自于关系，也是基于关系等等。我们会说我们必须要把恩慈这个字跟我们所说的新约论到神的爱要区分出来，主要是因为和合本把它翻成慈爱，所以让我们很容易误解。其实恩慈这个字最基本的是表现关系，所以这个字跟约或者说立约基本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论到恩慈就会联系到立约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恩慈是含有对立约关系的忠诚或者说忠贞，也就是说立约的双方在他们立约的关系中他们表现出忠贞表现出忠诚，或者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中表现出信实或者可靠，以及在这个立约的基础上所施行的仁慈良善慈悲爱和怜悯等等。所以再说一次，恩慈这个字基本上是表现关系的，所以跟立约 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含有对立约关系的忠诚忠贞，对立约关系的信实或者可靠，以及在这个立约的基础上施行仁慈、良善、慈悲、爱和怜悯等等。所以恩慈是表达在立约的双方之间那一种极深的、永久不变的、永久不改变的忠贞、忠诚、信实可靠以及委身。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基本概念，恩慈是在立约的双方之间他们的关系存在永不改变的忠贞、永不改变的忠诚、永不改变的信实或者可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基础上，表现出仁慈、良善、慈悲、爱、怜悯等等。就人类的层面而言，这样的立约关系可以包括婚姻，包括友谊。我想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好的例子，那就是大卫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友谊也是一种立约的关系，所以要求他们对于彼此都要显出忠贞、显出忠诚、显出信实。或者呢，是我们人类立的合约啊，所以就人类的层面而言，这样的立约的关系可以包括婚姻、友谊或者所立的合约等等。在圣经中主要则是关于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关系。这是我们首先看到恩慈这个希伯来字本身的字义所具有的一个概念。其次，我们要看恩慈，也就是这种立约的忠诚、信实，或者说立约的忠贞、信实，而表现出仁慈、良善、慈悲、爱和怜悯等等，虽然具有情感的性质，并且强调动机，但基本上恩慈是一个行动，也就是说不能只有意愿却没有做出行动。所以恩慈是对于那一位接受的人所有的一个急迫的基本的需要，不但觉察而且做出行动，使那个人从他急迫的需要中得到解放。所以我们说，虽然恩慈是有情感的性质，是具有情感的性质，不是冷冰冰的，而且恩慈强调动机的问题，可是恩慈基本上是一个行动，不仅仅是一个意愿，乃是做出行动。 恩慈是对于接受恩慈的人所具有的所有的一个基本的需要，急迫的需要，不但能够觉察，而且做出行动，使那个人从他急迫的需要、基本的需要中得到解放。所以在立约的双方所具有这个永不改变的委身关系之下，通常比较有能力的一方就为比较弱的一方的益处做出一个行动，做出慈悲与怜悯的行为。这在神为他的百姓所做的恩慈行动中是最清楚的说明。所以第二，关于恩慈，我们必须了解恩慈本身虽然有情感的性质，虽然也是有关动机，可是最基本的是做出行动。对于一个人，他有一个急迫的一个基本的需要，这个行恩慈的人能够觉察，不但能够觉察，而且做出行动，使那个有急迫需要的人能够从他的需要中得到解脱，也就是说他的需要能够得到供应。而且通常在立约的关系不改变的委身这种情况之下，有能力的那一方往往为没有能力的那一方的益处，看见没有能比较没有能力啊，比较有能力的那一方看见比较没有能力的那一方的需要，就为他们的益处而做出行动，做出一个慈悲和怜悯的行动。这个在圣经里面耶和华向他的百姓所显出的恩慈最清楚的可以呈现出来。耶和华跟他的百姓立约，耶和华是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而他的百姓往往是非常无力无助和软弱的。耶和华不但觉察他百姓的需要，并且耶和华是为他百姓的益处，他做出行动，做出满有怜悯满有慈悲的行动，来让他的百姓从他们急迫的需要中能够得到解放。但是恩慈不但是一个行动，而且恩慈是一个自愿的行动，是超过了义务，不是因为要尽义务所以做出这个行动。恩慈本身虽然是基本上是一个行动，但其实是一个自愿的行动，是远远超过只是尽义务而已。由于恩慈的人，行恩慈的人，施恩慈的人往往是比较有能力的，所以他是有做和不做两种选择。因为他是比较有能力的，他可以选择他要施恩慈，他也可以选择他不施恩慈。但是我们已经说了，在立约的关系，在不改变的 委身的关系之下，这个比较有能力的这一方就主动的信实的去做出行动，而且是出于非常非寻常的慈悲和慷慨，自愿的做出行动。所以这个比较有能力的一方，他是有选择的，他可以选择他要做，也可以选择他不做。可是关键就在于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这是一种不改变的委身的关系，所以他就主动的信实的做出行动，而且他这个行动是出于他非寻常的慈悲和慷慨，自愿的做出行动，来使在立约关系下有极度和迫切需要的另一方从其中得着解放。他这种自愿的行动往往是出于不寻常的慈悲和慷慨，来使得在立约的关系下，那个有急迫需要的一方可以从这个急迫的需要中得到解放。所以我们很关键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恩慈，也就是在旧约里面和合本翻成慈爱这个字，我们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忠诚的爱、立约的爱，或者我们把它翻成恩慈。所以恩慈这个字我们已经说了是表现关系的，所以基本的概念要表达在立约的关系之下，对彼此那种忠诚、那种忠贞、那种信实，所以这个字可以翻译为立约的爱，或者翻译为忠诚的爱。这个恩慈这个字，忠诚的爱，跟新约中我们论到神的爱，约翰一书说神是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新约所讲论的神的爱，跟在旧约里面这个和合本翻译成神的慈爱是有区别的，因为和合本翻成神的慈爱往往让我们误解，跟新约所讲的神的爱是指的同一个意义，其实错了。所以我一再的强调，在旧约里面，每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慈爱，按照希伯来原文的意义，比较恰当的是要翻成神忠诚的爱。在路德记和合本把它翻成恩慈，如果大家有这个环球圣经协会、环球圣经公会 他们翻译了，重新翻译了整本旧约和新约。环球圣经公会所翻译的旧约，这个最新翻译的旧约，和合本翻译为慈爱的这个字 Hesed 这个字，在环球圣经公会所翻译的旧约圣经中，全部是以忠诚的爱这个翻译来表达。所以耶和华他的忠诚的爱这样的一个翻译，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恩慈或者立约的爱或者忠诚的爱，跟新约所论到神对人的世人的爱是不相同的意义。旧约神的爱，神的恩慈，或者说神忠诚的爱，是描述神跟他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那当然在新约中论到神的爱，是表达神对我们罪人所显出的怜悯和恩典。这是我们首先看恩慈这个字的字义，然后我们就来看在旧约中清楚启示了恩慈或者说忠诚的爱是神的属性之一。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启示恩慈或者说忠诚的爱或者说立约的爱是神的属性之一，这是特别出现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到第7节，耶和华宣告他的名，特别启示了他有这个忠诚的爱，他对他立约的百姓有这个恩慈，有这个忠诚的爱。在出埃及记34章，神这个宣告，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关于在出埃及记第32章，以色列民他们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做了一只金牛犊。当摩西在西乃山上40昼夜领受耶和华的诫命，这些以色列百姓在山下他们等候摩西从山上下来，却一直没有看见摩西从山上下来，所以他们立刻就违背十诫的第二条诫命，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他们以这只金牛犊来代表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向这只金牛犊来跪拜。因为这件事情，耶和华要把他们完全的灭绝。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要立摩西成为一个大国，但是由于摩西的代祷，神就不把他所说的祸降在这些 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之后，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往神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地去。神说他将差他的使者行在他们面前，在他们面前引路，但是神自己不与他们同去，原因是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也就是说他们是悖逆的百姓，所以恐怕他们再次悖逆，神就在一转眼之间，一刹那之间就把他们灭绝。所以因为这个金牛犊的事件，神本来是要把以色列民完全的灭绝，但是因着摩西的带导，神就不把他所说的祸降在他们身上，但是神因此告诉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往迦南地去，去得神应许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作为产业，神会差他的使者在他们面前引路，但是神说我自己却不跟你们同去，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领受神的诫命，在山下他们立刻就转离十诫的第二条诫命，造了一个偶像，向偶像跪拜，所以神恐怕他们再次悖逆，就在路上把他们完全灭绝。但是摩西坚持的祈求耶和华与他们同去，于是耶和华应允了摩西。当耶和华应允了摩西，摩西就祈求耶和华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使摩西可以担任神和神百姓之间的中保。但是神对摩西说，人不能看见神的面，因为人看见神的面就不能够存活，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人不能看见神的面，人若看见神的面就不能够存活。然而神应允摩西，他将要使他一切的良善在摩西的面前经过。这个耶和华一切的良善，就是指他全部的属性跟品格。所以虽然耶和华告诉摩西人不能看见神的面，但是他却应允摩西，他将要使他一切的良善，使得神全部的属性跟品格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在摩西面前宣告耶和华这个名字。这就是接下来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他的背后。因为接下来耶和华对摩西说，当他经过摩西面前的时候，他要用手把摩西拖在磐石的缝穴中，等他经过之后才把手挪开，摩西只能看见神的背，不能看见神的面。所以摩西，耶和华虽然说摩西不能看见他的面，可是耶和华也告诉摩西，他将要使摩西看见他的背后。 这个他的面，神的面和神的背后，是比喻性的描述。神启示他自己不同的程度。神的面是把神的荣耀没有遮盖的完全的显现。神的背所描述的是一个有遮盖的，一个部分的把神的荣耀启示出来。从出埃及记33章34章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神的背所指的就是神将向摩西宣告关于神的真理，借此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所以到了第34章，耶和华吩咐摩西重新凿出两块石板，带着石板上西乃山。耶和华要从摩西的面前经过，向摩西宣告他的名。摩西从山上下来，看到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向金牛犊下拜，他就发怒，把他从耶和华所领受的写了十条诫命的两块法板摔碎了。所以现在耶和华吩咐摩西再次凿出两块石板，神是要重申他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所以当摩西带着两块石板再一次上西乃山，神就在摩西面前经过，耶和华就在摩西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的名。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忠诚的爱和信实。这个和合本翻成丰盛的丰富的慈爱和诚实，更好的翻译是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富的忠诚的爱和信实，为千万人或者说为千代存留忠诚的爱，赦免罪孽过犯与罪恶。这个宣告启示了在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向他们显出神忠诚的爱，也就是神向他们显出神的恩慈。所以在神与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把他自己委身做以色列的神，向他们显出永不改变的忠诚，永不改变的忠贞，永不改变的信实或者可靠。所以他说耶和华宣告他有丰富的忠诚的爱和诚实，也就是在他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他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他向他们显出丰富的 忠诚的爱和信实。但是他接下来说明，他向那些对他忠贞的人施怜悯与恩典，赦免罪孽、过犯与罪恶。但对于那些向他不忠的人，他不会容许罪不受刑罚，他必追讨父亲的罪责，以致儿子，以致孙子，直到第三和第四代。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六节，接下来第七节说，第六节的最后，耶和华有丰富的忠诚的爱和信实，为千万人存留忠诚的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呢，像这个有罪的人追讨父亲的罪责，以致儿子，以致孙子，直到第三代和第四代。其实这里耶和华的宣告在第二条诫命，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的第二条诫命就已经启示了。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条诫命是第三节，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第四到第六节是耶和华赐给他百姓的第二条诫命，你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嫉妒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父亲的罪责，以致儿子，以致第三代、第四代。爱我、遵守我诫命的人，我必向他们显出忠诚的爱，直到千代。所以在这个第二条诫命，我们看见神吩咐以色列民不可以造偶像，来向偶像跪拜，原因是耶和华是一位嫉妒的神，或者我们可以翻成痛恨不忠的神。耶和华是一位痛恨不忠的神，这个嫉妒不是我们人类的罪性那一种的嫉妒，这个嫉妒是耶和华在他和他百姓的立约关系之下，他痛恨对他不忠。所以对那些恨耶和华的人，他必追讨父亲的罪责，到儿子，直到第三和第四代。但是对那些爱他和遵守他诫命的人，他必然显出忠诚的爱，直到千代。但是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个十诫的第二条，在那里的次序是相反的，是先论到神对于恨他，对那些恨他的人，神将如何对待他们，然后才论到神对于爱他的人，神将如何对待他们。而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耶和华首先宣告他对那些 忠于他的人将如何对待他们，然后才论到对于那些对他不忠的人，他将怎么样对待他们。然而在出埃及记33章的19节和34章的第6节到第7节，耶和华宣告他的名，在这个宣告的启示中，33章19节耶和华说，我要把我一切的良善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34章耶和华的应许实现，或者说他成就了他的应许，他在摩西的面前经过，就宣告他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富的丰富的忠诚的爱，或者说立约的爱和信实，为千万人存留这个忠诚的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在这样，在这个出埃及记33章19节和34章6到7节的宣告中，神进一步启示了他的怜悯与恩典。神的恩典与怜悯特别彰显在他的不轻易发怒，以及他丰富的立约的爱，丰富的忠诚的爱和信实，赦免他百姓的罪。所以跟神宣告的第二条诫命不同之处，除了次序是相反的以外，在出埃及记34章，神宣告他的名，他进一步启示了他的怜悯和恩典。神的怜悯和恩典，耶和华的怜悯和恩典，特别彰显在他的不轻易发怒，以及他丰富的这个忠诚的爱，丰富的恩慈与信实，赦免他百姓的罪。因此在旧约中，特别是在诗篇中，神的百姓不断发出这样的赞美，他们赞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忠诚的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不断的有神百姓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是良善的，他忠诚的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们如此发出的赞美，是因为贯穿以色列的历史，耶和华不改变的向他立约的百姓显出他忠诚的爱。虽然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历史从始至终都是悖逆的历史，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他们才刚刚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到达西乃山，神以自然界的这些 现象，向他们显出神的威严，神的可畏惧，神的圣洁，并且把十诫赐给他们。其中第二条诫命，神吩咐他们不可以造偶像，也不可以拜跪向这些偶像来跪拜，并且神宣告对那些恨他的人，神必追讨他们的罪，而对那些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人，神会向他们显出神忠诚的爱。然而以色列人立刻就违背这第二条诫命，造了一只金牛犊。以后在整个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历史当中，从始至终就是一个悖逆的历史，但是耶和华仍然施恩给他们，怜悯他们，眷顾他们。这是因为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不愿意毁灭他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愿意把他们从他自己的面前丢弃。相反的，因着神立约的爱，也就是神忠诚的爱，也就是神的恩慈，神信实的成就他赐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所以旧约圣经很清楚的，而且是强调的，启示了恩慈或者说忠诚的爱是耶和华的属性之一，而且是耶和华跟他百姓的立约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属性。特别是耶和华他的怜悯和恩典，向他这些悖逆的百姓来显出他赦罪的这样的一个怜悯和恩典。这是基于他向他的百姓所有的忠诚的爱，基于他向他百姓所有的这个恩慈，他有丰富的忠诚的爱和信实，所以他的怜悯和恩典赦免他百姓的罪。尽管他的百姓不断的悖逆，他们确实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是耶和华仍然持守他对他百姓忠诚的爱，施恩给他们，怜悯他们，眷顾他们，因为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基于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他显出他忠诚的爱，不愿意毁灭他们，不愿意把他们从是耶和华自己面前丢弃。他信实的成就他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当然我们不要忽略的是，神也宣告 那些对他不忠的人，神他一定不会使他们，一定不容许他们使他们的罪不受到刑罚。我想在民数记第十四章，当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有十个探子报恶信，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劝勉百姓要对耶和华神有信心，他们应当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得迦南地为业。但是因为那十个探子，另外十个探子所报的恶信，以至于整个全部的以色列的会众，他们拒绝进入迦南地。那一次耶和华也是向摩西宣告他要把以色列民完全的灭绝，又是因着摩西为他们的代祷。而那一次除了诉诸于神的名，摩西就以出埃及记第三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神所宣告的他的名来呼求耶和华，照他所启示关于他的本性他的品格来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所以神就基于摩西的代祷，他确实是忠诚的持守他对他百姓这个立约的爱，就赦免了他们，不把他们完全灭绝。但是那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不忠，他们的悖逆对神的不忠，使得耶和华宣告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他们都要死在旷野。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就在旷野加底斯巴尼亚的这个区域绕行了40年，一直到出埃及的那一代完全灭绝。生命记摩西就在摩押平原，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向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并且吩咐他们进迦南地去得地为业。我们就看见虽然神赦免了以色列百姓，然而那些拒绝进入迦南地对神不忠对神悖逆的那一代以色列人，神不允许他们的罪不受到刑罚，他们那一代都死在旷野，不能够进入迦南地。这是我们看关于恩慈所具有的意义，特别是在旧约圣经中很清楚的启示，恩慈或者说忠诚的爱乃是神的属性之一。然后我们就来进一步看恩慈是路德记的主题。首先在路德记也是清楚的向我们启示神向他的百姓施恩慈。在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记载耶和华访问他的百姓，也就是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是显明神向他的百姓施恩慈，显明神恩慈的行动。 而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拿俄米为他两个儿妇所做的祷告，或者说他向神，向耶和华神为他的两个儿妇所发出的这个祷告，显明了旧约中所肯定的关于神的真理。因为拿俄米祈求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媳妇施恩慈，显出神忠诚的爱，是基于他的两个儿媳妇向他和已死的人所显出的忠诚的爱。拿俄米呼求耶和华以他们所显出的忠诚的爱相称的祝福来向他们施恩慈，来向他们显出忠诚的爱。所以这也再一次肯定耶和华是向他的百姓施恩慈的神。第四章第十四节，伯利恒的妇女他们向耶和华发出的赞美，他们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对拿俄米说这个赞美耶和华的话，他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天没有撇下你，使你没有近亲的赎回，近亲的赎回者。伯利恒的妇女对耶和华的赞美，他们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没有撇下拿俄米，使拿俄米没有近亲的赎回者，也就是路德所生的这个儿子成为拿俄米的近亲的赎回者。他们对耶和华这个赞美实际上是赞美耶和华向拿俄米所施的恩慈。所以在路德记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神是向他的百姓施恩慈的神。但是路德记更加强调的是人类的恩慈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首先我们来看在路德记里面所教导的人类的恩慈生活的意义。在路德记里面说明神向他百姓所显出的恩慈，就为人类的恩慈应当是如何下定义。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路德记中显明了神向他的百姓施恩慈，因此神向他的百姓所显出的恩慈成为人类的恩慈的一个典范，也就是神向他百姓显出的恩慈就为人类的恩慈应当是如何下了一个定义。在人类的背景之下，恩慈是在一个关系之内的爱的尾声。在人类的背景下，恩慈是在一个关系之内爱的尾声，通常是在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环境中，但也是在神百姓的团体中向彼此显出忠贞，向彼此显出忠诚。 再说一次，在人类的背景之下，恩慈是在一个关系之内，爱的尾声。这所谓的一个关系，在路德记中是表现在家庭或者家族的这个环境中，但是恩慈也是在神百姓的团体中向彼此显出忠诚，在家庭或家族的环境中向彼此显出忠诚，显出一个爱的尾声，但也是在神百姓的团体中向彼此显出忠诚，显出一个爱的尾声。恩慈是相互的，那些领受恩慈的人是被期待也以恩慈做出回报，向其他人施恩慈，这乃是领受神的恩慈的人一个适当的回应。所以在路德记中，我们看见路德向拿阿米显出恩慈，所以第三章拿阿米也就向路德显出恩慈，或者说拿阿米也就向路德施恩慈。路德向拿阿米所施的恩慈也影响波阿斯，以致波阿斯向路德也向拿阿米来施恩慈。所以那些领受恩慈的人是被期待也以恩慈做出回报，来向其他的人施恩慈，这乃是领受神的恩慈的人一个适当的回应。所以我们刚刚说，在人类的背景之下，恩慈是在一个关系之内爱的尾声，是在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环境中，或者是在神百姓的团体中向彼此显出忠诚，显出忠贞。这是首先我们看到人类的恩慈生活乃是由于神向他百姓显出的恩慈是如何，就成为人类的恩慈应当是如何的一个典范。然后我们看见其次，神呼召他的百姓活出像神的品格，反映神品格的生活。神呼召他的百姓活出像神的品格，反映神的品格的一个生活。路德的恩慈反映出神的恩慈，在路德的生活中所展示出来的，乃是经常不断的描绘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并且路德活出的展示出的恩慈的品质反映了神的品格。也就是说，路德这种忠诚的爱反映出神忠诚的爱，所以路德他的生活里面他展示出来的这个忠诚的爱是经常不断的在描绘神在历史中的作为，而且路德的恩慈所具有的品质反映了神的品格。一个人做善事不一定就是敬虔，敬虔意思就是 godly， 是像神一样。追根究底，一个敬虔的神的百姓必须活出像神的品格，反映神品格的生活。所以在新约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可以把所有的他所拥有的一切周济贫穷，而且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却没有爱。所以一个人做善事不一定就是一个敬虔的人。追根究底，一个敬虔的神的百姓是要活出像神的品格的生活，活出反映神的品格的生活。因此神是呼召他的百姓必须要活出像他的品格的生活。这是我们看到人类的恩慈生活的意义。最后我们看人类的恩慈生活的价值。路德记称颂向家庭和向神所显出的人类的恩慈，并且应许这样的行为必定得到神的报偿。也就是路德记说明人类所显出的向家庭向神显出的恩慈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路德记不但称颂向家庭和向神所显出的人类的恩慈，同时应许这样的行为必定得到神的报偿。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拿俄米祈求耶和华以与他的两个儿妇向他和已死的人所显出的家庭的忠诚相称的赐福来向他的两个儿妇施恩慈。在第二章，波阿斯祈求耶和华照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来报偿路德，而且充分的酬报他。这是第二章的十二节，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所施的恩慈，在伯利恒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波阿斯求耶和华照路德所行的，他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来报偿路德，而且充分的酬报他。在第二章的二十节，当拿俄米听见路德去波阿斯的田地拾取麦穗，波阿斯向路德所行的恩慈使得拿俄米祈求耶和华因着波阿斯向路德所行的恩慈赐福给波阿斯。这是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而第四章，由于波阿斯向拿俄米与路德所施的恩慈，他也得着耶和华的报赏。因为在城门口的众民和长老们，他们向波阿斯宣告祝福，愿耶和华使进波阿斯家的这个女子能够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跟利亚一样生养众多，愿波阿斯在伯利恒能够得名声，并且愿耶和华使得波阿斯能够从这个少年的女子能够得后裔，而且使波阿斯的家 能够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当然最后的家谱让我们看见波阿斯成为大卫的先祖。所以在路德记里面，人类的恩慈生活是被称颂的，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同时应许了这样的行为必定得到耶和华的报偿。我们学路德记，对于恩慈所具有的意义，特别是对于神他的恩慈，他这个忠诚的爱，在他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这个忠诚的爱，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今天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具有这个立约的关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神新约的百姓。所以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我们看见在我们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以成为神新约的百姓。神他的恩慈，他忠诚的爱，是特别彰显在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对于一切持守对神的忠诚、谦卑悔改的人，神在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对于那些对神不忠的人，神他绝对不会允许他们的罪不被刑罚。因此使徒们都一再的警告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也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神要按着我们对神是否忠诚来向我们宣告神的赦罪或者神的审判。但是我们从路德记，我们说不但这卷书启示神向他的百姓显出这种忠诚的爱，路德记更是强调人类的恩慈的生活应当是如何，以及人类活出的恩慈生活是神所喜悦的，也必定从神得到报偿。这个恩慈的生活是在我们 人类的背景之下所有的这一种立约的关系，特别是在神百姓的团体中，在神百姓的团体中，我们应当向彼此显出忠诚，或者说向彼此显出忠贞。当然，我们下一次跟再下一次，我们继续的来探讨在路德记里面所启示所教导的关于人类恩慈的生活是如何，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到底我们向彼此显出忠诚，显出忠贞，我们是应当怎么样表现在生活中。然而我们已经说了，神呼召所有属他的百姓都活出神像神的品格，或者说活出反映神品格的生活。我们应当要追求来活出像神这种忠诚的爱。不过我们要很谦卑的知道一件事，我们是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很多的知识，真理的知识，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环境当中去应用，只有真理的圣灵能够给我们指引，给我们教导，给我们指引，指示我们应当如何行。但是那个基本的概念我们要抓住，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一个立约的关系下，或是婚姻，或是友谊，或者是人类的合约，特别是在信徒的团体中，我们要显出这种忠诚的爱。这种忠诚的爱是神向他立约的百姓所显出的立约的忠诚。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也应当要活出像神所显出的忠诚的爱。特别在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论到神的怜悯和恩典。所以大卫在诗篇第103篇，他对自己的心说话，他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忠诚的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好东西来使你所愿的得饱足， 使你可以像老鹰一样的恢复你青春的活力。接下来他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乃是指向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出埃及记第34章，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宣告他的名。所以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忠诚的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17节，耶和华忠诚的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我想大卫这篇诗篇很清楚地反映他对耶和华所启示的、所宣告的他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忠诚的爱和信实，像千万人存留忠诚的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他非常，大卫是充分的明白，而且他领受了神这个忠诚的爱、立约的爱，以至于他写下诗篇103篇，向神发出他的赞美。盼望我们真正能够认识神这个忠诚的爱，我们也真的从祷告来表明我们愿意跟随神、效法神，也活出像他所向我们施的恩慈那样的一种恩慈的生活，来反映神自己他的恩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在路德记这本书把这么重要的关于你的真理，也就是你的忠诚的爱、立约的爱、你的恩慈向我们启示，而且也使我们知道你忠诚的爱成为我们所应当活出的恩慈的一个典范，并且你呼召我们也要活出像你一样的恩慈、像你一样的忠诚的爱，来反映你自己的恩慈，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如此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也必定从你得报赏。主啊，我们真的很渴慕更加的认识你，而且真正能够活出像你的品格，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